这一次圣经讲习我们是讲四世纪昨天晚上我们已经查考到第九章第九章是有关亚比米勒的事迹这个亚比米勒呢最后死了，那圣经里面说这是神的报应因为亚比米勒行恶杀了他的弟兄70个人，所以报应就在他们身上那么接下来今天晚上我们从第十章来看第十章的头一段第一节到第五节有记载两位小的士师我们在讲解之前先把经文看一遍四世纪第十章从第一节看到第五节第一节亚比米勒以后有以撒家人朵多的孙子普哇的儿子陀拉兴起拯救以色列人他住在以瓦人山地的沙密陀拉做以色列的士师23年就死了葬在沙密在他以后有基列人埃尔兴起做以色列的士师22年他有30个儿子骑着30匹驴驹他们有30座城邑叫做哈威特埃尔直到如今都在基列地埃尔死了就葬在加冕好我们把这一段这一小段读了一遍你可以看到这里面有记载两个士师这两位士师一位叫陀拉一位叫埃尔从第十章的一直到第十二章这是记载亚比米勒动乱之后总共有6位士师的历史那么这一小段记载2位士师那其他呢还有记载耶和他耶和他呢用的篇幅比较长从第11章一直到第12章有2章的经文专门记载耶和他那么在耶和他之前以色列出现了2位士师就是陀拉跟埃尔那在他们2个人的领导下可以说有一段比较长的和平的时间因为陀拉做以色列的士师23年那埃尔他做以色列的士师有22年所以等于说总共有45年的期间有这2位士师来带领那么这个也算是和平的时期因为他把敌人征服了那么在耶夫他之后在耶夫他之后后面我们在12章还可以看到另外还有3位士师那么这3位士师有一位叫以比赞还有以伦还有一位亚顿有记载这3位士师的历史那他们或长或短的来治理以色列民就是12章的第7节到15节好那么第10章的头一小段这一段经文对这2位士师的记载好像很简单非常简单陀拉用2节经文埃尔用3节经文不像我们前面所看到的那些士师都用了很长的经文来描述他们的事迹那么这2位士师呢这个很简单的就这样记载了缺乏详细的事迹所以我们对他们2个人的生平他所做的事情等于说知道的不多了因为只有几个字来描述嘛那耶夫他之后的那3位士师有关的经文记载也很少所以我们查考四世纪的很多学者就把这2位加上3位5位士师我们都把它称为小士师 那其实你不要认为哦，大的世书就是很伟大的，小世书就是哦这个很渺小的哈、哦、啊，这个没有什么作为的，你不要这样看了哈、哦。我们是用圣经的篇幅啊、哦，有关它的记载，用比较多的经文来记载，我们就称为比较大的世书。那有关他们的事迹记载的经文比较少，我们就把它称为小世书。哦，就好像我们查考这个以赛亚书之后。哦、以赛亚、耶利米、哦、以西结、哦哦、但以理，那么这几位先知呢，用圣经的记载，他们的这个篇幅非常的长、啊哦、像以赛亚书就66章了、哦啊、记载很多了，所以我们就称这几位先知叫做大先知。那么后面、哦、从侯西亚开始一直到马拉基、哦、有12位先知，有关他们的记载就比较短，所以我们把它称为小先知。好了，那么大先知比较伟大，小先知就比较渺小吗？不是这样，是我们是用记载他们的经文多少来看、哦、那所以在四书记里面、哦哦、那么这几位、哦、第10章第1节到第5节这两位，还有第12章的7到15节那三位、哦、因为记载的书籍很少了啊，只有短短的几节经文的描述了，所以一般我们把它称为小世书，啊，那么作者哈、啊、对这些小世书的记录虽然很简单了、啊、哈，但是你可以注意一下啊，每一位世书的任期都有实际上的数目的记载，啊，陀拉做世书有23年，埃尔做世书有22年。以比赞7年，以伦10年，亚顿8年、哦、都有很详细的、哦、数目是把它记载出来、哦、就像这个前面第9章亚比米勒他统治了、哦、以色列人有3年的时间、哦、也是有很正确的、哦、数字来记载、哦、这是共同的地方了、哦、不过我们还是要看一看、哦、这几位小世书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有什么值得我们思考的、哦、那先看第1节到第2节、哦、这个陀拉，那陀拉只有2节经文的记载，那我们先看他的出身、哦、陀拉的出身按照第1节说，亚比米勒以后有以撒家人朵多的孙子普哇的儿子陀拉兴起、哦、所以陀拉呢是以撒家人朵多的孙子普瓦的儿子、哦、那么他住在什么地方呢、哦、是住在以瓦人的山地沙密这个地方、啊哦、陀拉和普瓦、哦、都是以撒家的儿子、哦啊、也是这个民族的名字、哦、那么用这样来记载就让你知道、哦、这个陀拉他是以撒家支派的人，啊，是朵多的孙子，普哇的儿子，是这样的哈，嗯，让你对这个人有所了解，啊，那古代哈，那个有许多人哈，他们在起名字的时候就以用他的啊祖先的名字做名字了，啊，也有用他这个民族当中比较有名的人物来做他的名字了。哦、就像我们阿美族也是一样、哦有一些老人我们比较尊敬他、哦、啊，有长辈你比较尊敬他啊，所以起名字就起长辈的名字、哦、你尊敬哪一位你就用他的名字、哦、所以、哦哦、我们、哦、跟这个以色列人、哦、有同样的想法来起名字、哦、这个陀拉的出身，那陀拉兴起、哦、这里记载陀拉兴起了，那么他兴起的拯救以色列人、哦、那么当时的敌人是谁呢、哦、没有像前面那些世书的经文有记载、哦、这里也没有记载敌人到底是谁，我们也不知道，那么可能是亚比米勒、哦、所留下来的烂摊子、哦哎、所以有一些这个扰乱的，那么拖拉起来了、啊、就把这些敌人把他平定了、哦啊、所以他就做了世书，那么这一句话呢？啊，陀拉啊兴起拯救以色列人这一句话， 也可以告诉我们，陀拉是一个勇敢抵抗敌人、拯救人民的一个好的领导者啊，让人民能够脱离敌人的欺压了，所以陀拉兴起。那陀拉做士师的时间有多久呢？这里第二节做记载有23年，他做了士师有23年，23年相当长的时间，那么这个人呢，出生在沙密，那死了也葬在沙密，所以他大概是属于区域性的士师了，他没有管理整个以色列，不像前面有些士师，他是整个以色列都是他们来管理的，就像前面的那个基甸那就比较所管理的比较大比较多了，像底波拉啦，但是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陀拉应该他所管理的是一个局部的地方，不是整个以色列这个民族。好，那么第二位就是埃尔，那有关埃尔是3节到5节，那他的出身呢，这里讲他是基列人，基列是约旦河东边的，不是在河西的土地，是约旦河东边的，是马拉基这个马拉西支派，我们如果看后面的圣经地图12个支派，马拉西支派河东有半支派，河西也有半个支派。那么这个埃尔呢，他是基列人，是马拉西支派的一个族了，因为住在基列地，定居在约旦河东，他做以色列的士师有22年的时间，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第4节的描述。那么这一节经文说，他有30个儿子，骑着30匹的驴驹，而且他们还有30座城邑，那么统统把他叫做哈维特埃尔，一直到今天。那么这些地呢，统统在基列地，就是约旦河东了，好了，那这里有提到他们骑了30匹的驴驹，因为古代以色列人的马比较少了，他们有驴驹做他们的交通工具，所以古时候那些尊贵的人他们就会骑着驴驹，像主耶稣要进耶路撒冷城的时候，叫门徒去准备一只驴驹，他就骑在上面，埃尔呢，他有30个儿子，骑着30匹的驴驹，来管理30座城。那么这里讲的城应该不是很大的城了，因为根据这里讲的叫做哈维特埃尔。那哈维特埃尔，如果你看这个希伯来文原文的意思就是埃尔的帐幕村，埃尔的帐幕村呢，等于说很多帐幕集在一起的一个村庄，所以这里讲城邑是比较夸大的讲法了，等于说30个儿子，还有30座 的村庄啊，让他们来管理了埃尔的帐幕村，那他们都是住在基列地，那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埃尔这个家庭他的家庭里面的成员很多，有30个儿子，那么他的家境呢也相当不错，每一个儿子有一匹驴驹可以来骑，而且呢他们还有一个帐幕村，管理30座的帐幕村，叫做哈维特埃尔。所以在当时候来讲埃尔这个人应该是一个那个家道丰富、很尊贵富有的大家族了，要不然他怎么有那么多的孩子呢？好，那么接下来就记载埃尔死了，那死了葬在什么地方呢？葬在加冕。他做士师有22年的时间，但是这一段经文就没有记载对付当时的什么敌人，没有讲当时的敌人是谁，也没有写那么他大概是一个区域性的士师，在基列地约旦河东边呢，好了，那么根据这样 两个事实的描述的记载，哦，那我们来想一想，哦，我这个心得分享这边有写，他提到，哦，两位事实的比较，哦，那么把这两个事实我们来做一个比较，哦，首先我们从家世来看陀拉，哦，有关陀拉只有提到他的家庭出身，他是哪里的人，是谁的孙子，谁的儿子，只有这样，哦，但是有关埃尔他就不是这样写了，哦，埃尔，哦，他有显赫的家庭背景，因为这个人有30个儿子，而且呢管了30座的城邑，哦，叫做哈维特埃尔，哦，所以两个人家世完全不同了，哦，一个是比较简单的只有提到他，哦，这个从什么人的儿子，什么人的孙子，啊，另外一个提到他有显赫的家庭背景，好了，两个不同，对不对？那我们看到神在用人，一个有显赫家族的，一个是比较简单的哈，哦，这个哈，哦，的家庭的出身的，神在用人呢，啊，不是看他的家世背景，啊，哦，像主耶稣出来传福音的时候，他拣选了12个门徒。那这12个门徒，我单单在加利海边就选了2对兄弟，啊，彼得还有安德烈，啊，另外还有雅各跟约翰，啊，他们两对兄弟都是在加利利海边捕鱼的，啊，是渔夫出身的，没有什么大学问呢，啊，但是主耶稣也用他们呢，啊，啊，后来我们可以看到啊，哦，使徒行传里面就记载有保罗的出现呢，啊。那保罗呢，他是很有学问的，在加马列门下受教的啦，啊，而且他也拿到这个罗马帝国哈，哦，这个啊，公民的身份呢，啊，哦，在社会上也有很高的地位啊，哦，像保罗有学问又有权柄又有地位啊，这样呢，主也要用他，所以我们的神在用人哈，哦，他不是看你的家世背景啊，也不是看你钱财多少，神用人。只要神用他，哦，不管你是什么地方出生的，神都可以用你来做他的工人，哦，好了，再来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位士师的工作，哦，首先我们看陀拉，他是一个尽忠职守的人，哦，他拯救以色列人脱离敌人的欺压，哦，这里讲陀拉兴起拯救以色列人。那埃尔呢，有关埃尔这边就没有写了，只有写埃尔基列人埃尔兴起，啊，没有他的工作记录，哈，啊，但是圣经却特别注明，他有30个儿子，骑着30匹的驴驹，而且他们还有30座城邑，啊，表示这个埃尔呢是多妻多子，啊，而且财富也多，啊，那我们可以想一想啊，那埃尔这个人哈，啊，有这么大的家庭，30个儿子，那你说他娶了几个妻子？哦，一个女人一生当中能够生30个孩子吗？应该不可能吧？哦，所以最少要2个、3个以上的妻子，对不对？等于他是多妻嘛，哈，哦，这个人是多妻了，那多妻当然就多子了，所以他有30个儿子了。好了，那你说一个人啊，哦，要管理一个大家庭？那单单他家庭的事情就处理，哇，都不得了了，很多很麻烦的事啊。那么他如何能够兼顾属于神的事情呢？啊，那么他的儿子又骑了30匹的驴驹，而且拥有30座城邑啊，叫做哈维特埃尔。好了，那你想一想看，这些家产是怎么样得到的？啊，那么他和他的家人是不是有利用他的地位了？啊，他利用他的名义啊，他来争取许多财物啦，是不是这样呢？哦，我们不了解哈，哦，但是我们从他们所拥有的地方呢，啊，哦，每一个孩子啊，哦，都有一座城，而且这一座城呢，都叫哈维特埃尔，哦，每一个村庄都叫哈维特埃尔，哦，啊，都有埃尔的名字了，那所以等于说这个人哦。哦，也喜欢哈，哦，他的名字能够哈，哦，啊名留后代哈，哦，啊大家都知道嘛，所以那个村庄就叫做哈维特埃尔， 是这样子啊。所以 我在想啊，这个埃尔他已经啊，借着他已经有的职位来谋取财富，贪图世界的享受，那么将这个世师的职责呢，好像不很认真在管理，所以这样做呢，应该是不大好的。那我会这样讲了，我会这样讲，因为才从第六节以下，第六节以下就记载，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我会这样讲，因为埃尔当士师了，那么他死了之后，以色列人的信仰就堕落了。等于说我们可以这样讲，埃尔在做士师的时候没有尽士师的责任，没有好好的带领百姓，在生平的时期，这个国家平安的时期，没有好好的教导以色列人学习这个神的律法啦，或是学习未曾晓得的战事啦，所以主顾自己享福，所以他死了之后不久，那以色列人的信仰就堕落了。这个从第六节以下就可以看出来了。好了，我们可以想一想，从这两位士师我们可以想一想，今日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我们都要感谢神的拣选，感谢神啊，神从万民当中拣选我们成为神的选民啊。那神拣选你啊，你就要成为神的选民，你要成为神的工人啊，来让神使用才对啊。啊，所以现在我们每一个人应该善用自己所得的恩赐，竭力来多做主的工，不要主顾这个世上的享乐，结果导致信仰堕落了，这样离开神也是不好了。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看另外一段，另外一段第十节到十六节这一段。那么这一段这一段经文比较长，那么这一段是谈什么呢？如果按看到我们活本的第六节前面那个标题，以色列人违逆耶和华，以色列人违逆耶和华，那我是给他换一个题目了，以色列民犯罪受罚，因为他们悖逆神，当然就受神的惩罚了。所以这一段就是以色列民犯罪受罚，是第十章的第六节到十六节。那么第十章后面还有两节经文，我们就把它归到第十一章来看。好，那么先看第六节到十六节这一段经文，我们把经文看一遍。第六节，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去侍奉朱巴利和亚斯他路，并亚兰的神、西顿的神、摩押的神、亚扁人的神、非利士人的神，离弃耶和华，不侍奉他。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就把他们交在非利士人和亚扁人的手中。从那年起，他们扰害欺压约旦河那边住亚摩利人之地基列地的以色列人，共有十八年。亚扁人又渡过约旦河去攻打犹大和便雅悯，并以华连族，以色列人就甚觉窘迫。以色列人哀求耶和华说：“我们得罪了你，因为离弃了我们的神，去侍奉朱巴利。”耶和华对以色列人说：“我岂没有救过你们脱离埃及人、亚摩利人、亚扁人、非利士人、西顿人、亚玛利人、马银人也都欺压你们，你们哀求我，我也拯救你们脱离他们的手，你们竟离弃我侍奉别神，所以我不再救你们了。你们去哀求所选择的神，你们遭遇急难的时候让他救你们吧。”以色列人对耶和华说：“我们犯罪了，任凭你随意待我们吧，只求你今日拯救我们。”以色列人就除掉他们中间的外邦神，侍奉耶和华。耶和华因以色列人受的苦难，就心中担忧。好，我们读到这里哈。那么这一段哈，我们读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哈，以色列人悖逆神犯罪了，结果神就惩罚他们了。那么神惩罚他们的时候，他们就 发现啊我们错了啊，来到神面前就悔改了啊啊，结果神还给他们讲风凉话啊，说你们去哀求所选择的神啊，你们遭遇急难的时候让他救你们吧哈、啊，这个神好像故意哈、啊，来啊，用这样的话来责备他们哈。啊那么这一段经文、哦、是在神立耶弗他做士师之前所发生的、哦、等于说士师记的作者在述说耶弗他的历史之前，那么作者先做了一段、哦、比较长的引言了、哦、所以把这一段、哦、看了之后才会发现 哦原来这样神才兴起耶弗他来做士师了，等于说这一段引言把我们带进以色列人另一个黑暗时期了、哦、那么这一段的、哦、一整段的经文很详细的记载以色列人侍奉别神的情况、啊、说明他们所拜的那些外邦人的神明、啊、因为他们去侍奉外邦人的神、啊、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啊、就把他们交在非利士人和亚扪人的手中。那么这两个民族哈，非利士人跟亚扪人这两个强敌，也就是后面耶弗他和参孙啊征战的对象啊。那么这两位士师虽然付出全部的精力了啊，耶弗他啊还有这个参孙啊，但是他们并没有将所有的非利士人跟亚扪人把它消灭掉，没有啊。这个后面我们读下去就会了解。好，那么这一段哈、哦，这一段的头一句话啊，头一句话第六节啊，头一句话，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啊，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那么这一句话啊、哦，如果你从前面哈、哦，四世纪的第三章一直读下来哈、哦，这个已经是第六次的出现这一句话。哦、所以我们可以看出、哦、这是第六次的堕落、哦、以色列人信仰堕落了，我们再次看见、哦、人性的软弱还有罪恶的侵蚀、哦、腐蚀人心了、哦、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又行就是以前曾经这样做，那么现在又去换了、哦、所以这是第六次的堕落。那么第六节哈，第六节谈到他们去侍奉的外邦人的神呢，啊，他们去侍奉外邦人的神。那么侍奉外邦人的神哈，我们可以看一看哈，前面哈，第十章的前面看下来哈，经过陀拉、埃尔两位士师的统治，啊，总共有45年的时间嘛，啊，因为陀拉做士师23年。啊，那个埃尔做士师22年，总共有45年的安享太平的时间呢。那么跟这些邻邦啊各个民族相安无事啊，啊，那因为跟他们没有战争啊，所以人民互相往来啦，文化交流啦，啊他们接触外邦人啦，啊，因为接触过多了啊，这个就效法外邦人啊，有去信奉啦，啊，外邦人的神啦，啊，去拜他们的神啦。所以以色列人的信仰堕落了啊，所以讲就去侍奉外邦的神了啊。那么这一节经文呢，第六节这一节经文总共列出他们所拜的7种外邦人的神哦，有7种哦啊。第一讲朱巴利，朱巴利就是很多种巴利了啊，因为巴利是地方性的啊，这里有巴利，那边也有巴利啊啊。侍奉朱巴利啊，再来亚斯他路啊，还有亚兰人的神啊，西顿的神，摩押的神，亚扪人的神，非利士人的神，总共有7种啊啊外邦人的神啊。那么这7种外邦人的神哈、啊，我们可以每一种给他看一看，想一想哈 啊这个7种外邦人的神啊，巴利和亚斯他路啊。巴利啊，那朱巴利就是很多不同地方的巴利，还有亚斯他路就是迦南人的神啊。 然后亚兰人的神哈，亚兰哈，亚兰是阿拉伯沙漠北部的游牧民族，那他们的神呢叫做哈达，啊，也有地方称为林眠，啊，是金星的意思啊，啊，亚兰人的神，然后西顿人的神呢，西顿，西顿跟推罗哈是在一起的，是腓尼基的这个海港，那他们的神呢，啊，也叫巴利，还有亚瑟拉，啊，这个在列王记上十六章三十一节到三十三节就有记载，啊，甚至也有称亚述他路的，啊，这是西顿人的神，啊，再来摩押人的神，摩押人的神叫做基摩啦，啊，这个在列王记上十一章三十三节也有记载，啊，还有亚扪人的神，亚扪人的神如果按照列王记上啊列王记下二十三章的十三节记载了亚扪人的神叫做米洛公，哦哦啊，还有腓力士人的神，那腓力士人的神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的有两种，哦，一种叫做大衮，哦，在撒母耳记，哦，记上里面也有记载，哦，大衮，哦，那在士师记的十六章，哦，这个参孙的时候，哦，被人家带到那个大衮庙，哦，啊，在那边去戏弄他，啊，最后参孙抱过两个柱子把他推倒了，结果整个大衮的庙就倒下来，很多人都压死了，啊，腓力士人拜大衮。那么大衮到底是什么神？也有人说，啊，大衮，哦，是鱼神呐，啊，哦，鱼的哈，哦，因为他有人的头，还，啊，有鱼的身体，哦，有的图是这样画了哈。哦，但也有人说大衮是农业的神，啊，农业的神，啊，到底怎么样？我们也不很没有办法完全了解。啊，另外啊，腓力士人还拜一种神叫做巴利西卜，在列王记下的第一章第二节，他们叫巴利西卜。那巴利西卜是什么神呢？哦，一个查考那个希伯来文的意思叫做苍蝇之神，啊，哦，苍蝇的神呢，啊，哦，等于说人去拜苍蝇了，把苍蝇当作神了。那为什么腓力士人会拜苍蝇的神？我想跟他们住在海边有关系啊。在海边会捕鱼嘛，捕了很多鱼上来啊，有鲜味嘛，啊，所以苍蝇会特别多嘛，所以他们把苍蝇也当作神来拜了，不过从以色列民的这个历史看来，这个刀兵，刀兵不能消灭神的显明，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有神的同在啊，所以战争越战越勇啊，哦，对付敌人啊，啊，他们可以把敌人胜过，啊，但是要让以色列民失败，哎，最好的武器是什么呢？破坏他们的宗教信仰，引诱他们去拜外邦人的神，哦，那么他一拜外邦人的神啊，效法他们，哦，拜外邦人啊，这个，哦，道德就败坏啦，信仰也堕落啦，然后就渐渐离开神了，哦，所以引诱他们去拜外邦人的神啊，这样以色列人就会失败，甚至呢引起神的发怒来惩罚他们，哦，啊，所以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哦，他们去离弃耶和华，不侍奉他，那不侍奉他呢，哦，在第七节这边就讲啊，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咒，哦，那神的怒气一发作呢，就把他们交在腓力士人和亚扪人的手中，啊，交给敌人，让敌人去欺负他们了，哦，所以以色列人，哦，堕落了，哦，去拜外邦人的神，哦，所以圣经，哦，头一句话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哦，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别的神，那这样呢结果一定是不好的啦，哦，我们来参考一节经文，哦，诗篇的十六篇，啊，诗篇十六篇，诗篇十六篇来看第四节，啊，诗篇十六篇第四节，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他们所浇奠的血我不献上，我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哦，这个是大卫所写的诗，啊啊，大卫在谈到那些 以别的神代替耶和华的啊，这样的人呢，他们的愁苦一定会增加了，哦，所以用别的神来代替耶和华真神，那这样的结果呢，啊，愁苦一定会增加了，啊，那愁苦增加就是神惩罚他们嘛，愁苦才会增加嘛。啊，这个诗篇十六篇的第四节的下半节就谈到大卫他自己，啊，不会受到别人的影响，啊。是他们所交奠的血我不献上，我的嘴唇也不会提别神的名号，我跟他们不一样，哦，大卫啊，他是与那些堕落的人有所分别的。不过这里有一段话写得很好，哦，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增加。好，另外我们看一个，哦，相对的经文，哦，跳过来看诗篇的三十三篇，诗篇三十三篇的十二节，诗篇三十三篇十二节，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哦，那么这一节经文跟刚刚我们所看的经文，哦，正好是可以相对照。你用别的神来代替耶和华，你愁苦就增加了，哦，但是反过来讲，啊，你如果以耶和华为神，那这个国家就有福了，而且呢，所有的百姓也都有福气啊，所以敬畏耶和华的必蒙耶和华祝福了，啊，个人、全家、全国通通一样。但是你离弃神了，啊，你以别神来代替耶和华了，那愁苦必定增加了，啊，好了，那么这一段话，啊，我们可以对照刚刚所看的啊，四书记的第十章的啊。第六节以下那到第九节那一段经文，我们可以拿来对照一下。诗人所说的，等于都全部应验在以色列人的身上了。哦，刚刚我们在诗篇里面所看到的，因为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啊，他们离弃天上的神迹，侍奉外邦人的神啊，结果怎么样呢？啊，第九节的最后一句话说。以色列人就圣洁窘迫，啊，他们生活就窘迫了，因为没有神祝福他们了，愁苦就增加了，所以生活窘迫。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另外一段啊，第十节到十六节这一段，这一段就记载啊，因为有神惩罚他们嘛，所以就圣洁窘迫了，啊，生活窘迫了。那生活窘迫，他们就想到为什么会这样呢？啊，他们就想到神了，啊，所以第十节到十六节，我们可以说是以色列人回转了，回头过来了，转向神了。啊，我们先看第十节，啊，他们哀求耶和华，以色列人哀求耶和华说：“我们得罪了你，因为离弃我们的神去侍奉出巴利。”啊，他们说：“我们离弃了你了，以色列人遭受外邦人的苦害了。”哦，生活窘迫了，啊，突然才醒过来了，哈，猛然醒悟过来了，啊，这个有一点像那个浪子回头一样，哈，路加福音十五章记载那个浪子啊，他从他爸爸那边啊分了财产呢，啊，哦，爸爸把他该得的就分给他了，哦，把那一笔钱财拿了，就跑到很远的地方去了，哇，在那边放纵情欲了，浪费钱财了。结果不久了，把钱财都花光了，哇！正好遇到当地发生饥荒了，哈，那生活就困难起来了。结果他就替人家养猪了，哦，我们要知道哈，犹太人不吃猪肉，因为他们认为哈，律法规定猪是污秽的、不洁净的。那他竟然去替人家养猪，等于说去做那个最卑贱的职业了。那么在养猪当中啊，说连恨不得把猪在吃的那个豆荚拿来吃。也就是说他生活太困难了，连吃的都没有了。那时候他才醒悟过来，哎呀，我为什么今天落到这种地步啊？啊，如果回到我父亲家里面啊，哦，我父亲家里很多佣人啊，我如果做他的佣人，最少我也可以吃得饱啊，也有地方睡觉啊。哦，我为什么在这边呢？好了，我要回家了。结果他就回来了，就回来呢，他父亲就接纳他了。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浪子哦，生活窘迫的时候，才猛然警醒，想要回头过来，回到父亲的家里面呢。那以色列人也是一样啊，因为遭受外邦人的苦害啦， 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拜别的神嘛，拜别的神呢、神不祝福他，反而降灾祸啊，所以生活就窘迫起来了，才猛然警醒啊，哇，浪子回头，回来呢，他们就求告神，哀求耶和华，他们哀求耶和华怎么讲呢？他说哈、我们得罪了你，因为离弃了我们的神去侍奉十八力，他们才发现他们错了，好了，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啊，以赛亚书二十六章，以赛亚书二十六章，以赛亚书二十六章，二十六章的十六节，这一节经文啊，我们可以参考一下啊，以赛亚书二十六章十六节。耶和华，他们在极难中寻求你，你的惩罚临到他们身上，他们就倾心吐胆祷告你。这一节经文、你注意看、你会发现很有意思哦。耶和华，他们在极难中寻求你、人遇到极难的时候就会寻求神。古代人、俗语就这么说了。痛极乎良，穷极乎天嘛、痛的时候就叫妈妈嘛，阿良哈，阿娘嘛哈、痛极乎良，那穷极乎天啊，哇，走投无路的时候就呼天唤地了、所以人呢、在生活窘迫的时候，就会回到神的面前来啊。好了，那为什么会遇到急难？这里讲你的惩罚临到他们身上。人会遇到生活窘迫，有急难临到，这就是神的惩罚。那神的惩罚临到的时候，他在痛苦当中啊，我们错了，就呼求神了啊。所以这里怎么描述呢？说他们就倾心吐胆祷告你。平常我们祷告圣经的描述是倾心吐意，对不对？所谓倾心吐意，就是说你把心里面的忧愁痛苦吐在神面前吐露出来啊。但是这里讲倾心吐胆，把心里面的痛苦吐露出来，但是呢，很痛苦的流泪的向神祷告啊，迫切祷告到痛哭流泪，所以叫倾心吐胆嘛，连胆汁都快要吐出来了啊，是这样来祷告啊，那么我们发现啊，这里所记载的以色列民也是一样啊，他们去拜外邦人的神啊，所以神就兴起这个敌人来欺负他们呐、这个受到外邦人的苦害啊，很猛然警醒啊，所以对神怎么讲呢？我们得罪了你啦，因为离弃了我们的神迹侍奉是巴利的，好，接下来我们再看回来十一节，第十章的十一节，耶和华对以色列人说：“我岂没有救过你们脱离埃及人、亚摩利人、亚门人和非利士人吗？”神说：“我岂没有救过你们吗？”神就叫他们回想过去了，过去我对你们不错呢，我曾经救过你们呢、所以十一节一直到十四节，我们可以看到是耶和华慈爱的呼唤，所以神就先提醒他们呢，我岂没有救过你们呢？神曾经拯救他们，脱离了敌人的手，而且神呢不厌其烦的。来述说每一次拯救的行动，神曾经拯救他们脱离哪些敌人呢？这里讲埃及人、亚摩利人、亚门人、非利士人，十二节是西顿人、亚玛利人、马云人，也都欺压你们，你们哀求我，我也拯救你们脱离他们的手，这里讲到有好几种民族不同的人神拯救他们的行动，拯救他们脱离敌人，埃及人的手。神拯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是什么时候？他们在埃及做法老的奴仆啦，叫他们用泥土造砖头啦，派督工管辖他们啦，在痛苦当中呼求神啦，结果神就兴起摩西带他们出埃及，从为奴之地拯救他们出来。脱离埃及人的手，还有亚摩利人、亚门人、非利士人，这个从前面几位士师我们就可以发现 还有脱离西顿人、亚玛利人、马银人啊、哦，那么这些人呢、啊，啊、哦，神一个一个仇敌都神都拯救他们脱离了啊、哦，拯救他们脱离敌人的手啊，总共有七种啊、哦、不同的敌人，神都一一把它列出来啊，等于说过去我对你那么好啊。哦、敌人欺压你们，我一个一个都拯救你们了、啊、你竟把这个忘掉了吗、哦、看十二节、哦哦、十二节、哦、下半节说你们哀求我，我也拯救他们脱离，从拯救你们脱离他们的手啊，你们哀求我、啊、我就拯救你们了。所以等于说以色列人每一次哀求神，神都拯救他们了、哦、那么在此以前他们已经有很多次的这样的经验了。哦、我们来参考几节经文、哦、就前面我们讲过的、哦、先看四书记的第三章、哦、第三章的第九节、哦、四书记三章第九节，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 就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救他们、哦、就是加勒的兄弟基纳斯的儿子厄陀内、哦、厄陀内就是神所兴起的士师，拯救他们脱离那个米索波大米王古山利沙田的手啊！哦、神曾经拯救他们呐、啊哦！再跳过来看十五节，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就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就是便雅悯人基拉的儿子以父啊、哦哦、以父也拯救他们脱离敌人的手啊、哦，脱离那个啊。敌人就是伊基伦的手啊，啊，然后再跳过来看第四章的第三节，啊，第四章的第三节，耶宾王有铁车九百辆，他大大欺压以色列人二十人，以色列人就呼求耶和华，啊，然后第四节以后就兴起底波拉，啊，底波拉跟巴拉，啊，就由巴拉带兵，啊，来拯救他们脱离敌人的手。哦、再跳过来看第六章的第七节、哦、第六章的第七节，以色列人因米甸人的缘故就呼求耶和华、哦、这里米甸人欺压他们，他们呼求耶和华，耶和华拯救他们、哦、那么我们所看的这几节经文跟前面所列出来的那些敌人好像有些不大一样的、哦哦、好了，我们发现、哦、不管在任何时候有敌人来欺压他们，那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那耶和华就拯救他们，等于神在提醒他们、啊、你们过去啊，不管在任何时代啊，有敌人欺负你们啊，你们就呼求我，那呼求我，我就拯救你啊。哦，这是过去的啊，过去这样恩典你们都忘掉了吗？哦，再回来看第十章的十三节，你们竟离弃我侍奉别神，所以我不再救你们了。哦，神说你们离弃我去侍奉别神了、啊、我每一次都拯救你们，那每一次你得到拯救就把这个恩典忘掉了、啊、神指责他们、啊、对神的拯救、啊、不知感恩、啊、竟然一次又一次的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别的神、啊、所以神说好了，那这一次我不再救你们了、啊、我不再救你们了、啊啊、不再救他们，神还给他讲风凉话。我们看十四节，你们去哀求所选择的神，你们遭遇极难的时候让他救你们吧。好了，那你、哦、神就用讽刺的口气来对他们、啊哦、讽刺他们、啊、好了，那你们都喜欢去拜别的神不拜我、啊、好了，那现在就去哀求你们所选择的神好了、哦、那你们遭遇极难的时候让他救你们吧。所以我们的神、哦、讲话有时候很幽默哦，以这个讽刺的话来提醒你、哦、好了，那么我们来参考一节经文、哦、一段经文、哦、两节经文，参考耶利米书、哦、耶利米书看第二章、哦、耶利米书第二章，第二章我们先看二十七节了、哦、耶利米书二章的二十七节，他们向木头说你是我的父，向石头说你是生我的，他们以背向我，不以面向我，即使遭遇患难的时候却说起来拯救我们。二十八节，你为自己做的神在哪里呢？ 你遭遇患难的时候，叫他们起来拯救你们吧。啊，犹大，你神的数目与你城的数目相等。好，这是耶利米先知在责备当时候以色列百姓的话了。那么这一段话，我们对照刚刚四世纪所看的，啊，你可以发现哦，我们的神就是这样哦。啊，有时候你悖逆神啊，那么神就讽刺你了。啊，他们向木头说你是我的父，向石头说你是生我的。啊，去拜木头、拜石头啊，成雕刻偶像去敬拜嘛。啊，那雕刻偶像去敬拜啊，结果他们背向神啊，不是面向神啊，他们就去拜偶像啊。好了。那神就责备他们了，好了，你现在遭遇患难了，啊，你才来求我，啊，要拯救我吧？神说好了，你为自己做的神在哪里呀？你遭遇患难的时候，你叫他起来拯救你们，好吧？哈，所以神的讲话有时候也会用讽刺的话来提醒你啊。不过神虽然这么讲哦，我们发现慈爱的神哦，还是爱他的选民呢，到最后神还是拯救他们呢。我们再翻回来看哦，四世纪的第十章，啊，四世纪第十章，啊，第十章，我们看15节到16节啊，啊，这里就谈到以色列人回转过来了，啊，不过我们先想一件事哦，我们的神是慈悲怜悯人的神，啊，只要我们愿意回转来到神的面前，承认我们的过犯来归向他。那么他就会施行拯救，啊，只要你愿意归向神，神还是会拯救你，因为他们以色列民到底是神的选民啊，所以虽然他们悖逆神啊，但是神还是伸手拯救他们呢，啊，这个我们在读耶拿书的时候，你会发现哦，耶拿向尼尼微人传警告，哦，尼尼微人不是以色列民呢，啊，他们是亚述国的人呢。啊，是以色列人的敌人呢，啊？那尼尼微人神都还爱他们呢，哦，他们听了耶拿的所传的警告之后啊，结果尼尼微人啊，全城的人都是悔改求告神，啊，然后从国王啊到所有的百姓啊，通通哦穿麻衣啊，哈，啊，头蒙灰尘啊，哈，啊，禁食祷告啊，来悔改归向神啊。结果圣经怎么讲呢？说神查看他们的行为啊，见他们离开恶道，就不把所收的灾祸降在他们身上。我说耶拿书第三章就这样记载嘛。所以慈爱的神哦，他是爱人的，他不但爱他的选民，也爱那些外邦人。只要你愿意归向神，不管你是哪一个民族哪一种人，神都会拯救你，都会看顾你的。好，所以我们发现哦，神虽然讲风凉的话，但是最后还是神有拯救他们呢，啊，所以在11章才会兴起，啊，这个耶夫他做事是来拯救他们脱离敌人的手嘛，啊，好了，那么神对他们讲这个讽刺啊，哈的话啊，以讽刺的口气对他们讲啊，哇，你们去哀求所选择的神啊，啊，你们遭遇患难时让他救你们吧，哇，这以色列人害怕了，害怕了怎么办呢？看15节啊，回来看第10章。四世纪10章15节，以色列人对耶和华说：“我们犯罪了，任凭你随意待我们吧，只求你今日拯救我们。”啊，16节，以色列人就除掉他们中间的外邦神，侍奉耶和华。耶和华因以色列人受的苦，就心中担忧。啊，你看神还是慈爱的嘛？以色列民回转过来了，啊。把那些外邦的神呢，啊，除掉了，来侍奉耶和华，结果神就啊，因以色列人所受的苦难，就心中担忧了，啊，所以15节、16节是记载以色列人回转了。以色列人他们受苦已经走投无路了，所以只好在神的面前就认罪悔改了，说，哦，我们犯罪了，任凭你随意待我们吧，啊，愿意任凭神的惩罚临到他们身上了，啊，他们不但啊口中认罪啊，而且以实际的行动啊来表示他们真的悔改了，所以把他们中间啊所有外邦神通通除掉，啊，那么一把这些外邦神除掉，那神的爱啊就临到他们了，所以16节哈，啊，最后一句话啊，说耶和华因以色列人所受的苦难， 就心中担忧了，耶和华就心中担忧了。那么十六节的这一句话哈，耶和华因以色列人所受的苦难就心中担忧。如果你看这个其他的圣经译本哈，现代中文译本说翻译就上主因以色列人所受的困苦而心里难受。那如果新译本是翻译就耶和华的心因以色列人所受的患难就很着急。心中担忧了哈，就是表示神非常着急啊，你们是我的选民，所以我还是爱你们啊，所以神就会拯救他们了，慈爱的神啊，实在不忍心再惩罚他们的了，所以在敌人的欺压之下啊，那以色列人因为所受的患难而且归向神啊，所以神也很着急啊，他就不袖手旁观了，所以神再次的就兴起士师来拯救他们，所以在十一章才记载，神就兴起耶和他来拯救他们。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人离弃神犯罪了，会落在患难当中；但是人一回头归向神，那神的慈爱又临到他们了，神会向人发怒。但是神的慈爱还是会临到他们呢，神的发怒跟神的慈爱对照起来，神的发怒时间很短，神的慈爱非常的长。我们来看一段一节经文，参考诗篇三十篇，诗篇的三十篇，诗篇三十篇来看第五节，诗篇三十篇的第五节，因为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一树虽然有枯气，早晨便必欢呼。这里谈到转眼之间跟一生之久，这是很强烈的对比啊！一树虽然有枯气，早晨便必欢呼。这个是很强烈的对比。那诗人用这样来描述神会向人发怒，你做错事情了，神会向你发怒。那神一发怒呢？灾难就临到人的身上，这是神对人的一种惩罚。但是神对你惩罚了，你知道你错了，你回头过来归向神，那神就拯救你，赐你平安了。所以我们读四书记从前面一直读到现在，你会发现每一个士师的兴起大概都是这样每一个这个堕落的循环都是这样以色列民堕落犯罪，那神就惩罚他们，那神在惩罚他们的时候他们又悔改呼求神结果神就兴起士师来拯救他们所以我们头一天在讲四书记的导论的时候，我们就讲过犯罪、惩罚、呼求、拯救这八个字就是四书的循环，每一个四书出现的循环犯罪、惩罚、呼求、拯救以色列民犯罪了神就发怒惩罚他们神惩罚他们，他们知道错了就认罪悔改呼求神结果神就兴起四书来拯救他们犯罪、惩罚、呼求、拯救四书记是这样的循环那么到了第十章的第六节，说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这个你从第三章一直读下来，这个是第六次的循环不过我们发现神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神会向人发怒，但是时间并不很长你一悔改归向神，那么神的恩典就临到你了，但是神的恩典是一生之久所以诗篇三十篇第五节的下半节就告诉你了，一树虽然枯气神的惩罚临到了神向你发怒了所以晚上睡觉呢睡不着掉眼泪了晚上睡觉哭泣了但是早晨起来呢便必欢呼了，因为神的恩典又临到了所以你心情又喜乐起来了嘛？早晨便必欢呼嘛？神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 所以我们发现我们的神是慈爱的啦，啊，慈爱的神爱我们，慈爱的神看顾我们，所以我们要常常纪念神过去给我们的恩典，啊，你纪念神给你的恩典，你会越来越感恩，你就会亲近神了，你永远都不会离开神。啊，你把神的恩典忘掉了，啊，忘掉了，你就受到别人的引诱了，啊，慢慢堕落就离弃了天上的神，又去侍奉别的神，那就糟糕了了，啊，所以我们要让一个堕落的人回头啊。我说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叫他思想过去所得到的恩典，哦，每一个人身上都有许多恩典，那么个人所得的恩典都各不相同，那么你对神给你的恩典，你如果常常思想把它记在心里面，我们可以想一想，你会离开神吗？你一定不敢离开的啦，神对我这么好，神给我这么大的恩典，我怎么可以离开他呢？你会更爱他，你甚至会愿意牺牲自己来为神工作，是不是这样？所以，哦，我们可以看到，那么这一段，哦，第十章的第六节这一段经文也是一样啊，啊，神也是提醒以色列民啊，啊，过去啊，啊，过去我怎么拯救你们呢，啊？啊，所以我们再看一下啊，第十章的第十一节啊，耶和华对以色列人说：“我岂没有救过你们？”脱离埃及人、亚摩利人、亚门人、安非利士人吗？西顿人、亚玛利人、马因人也都欺压你们，你们哀求我，我也拯救你们脱离他们的手啊！你看神在提醒他们啊，你想一想过去就好了，从出埃及到现在啊，啊，经过多么那么多的仇敌啊，神都拯救你们呢，啊，哦，那，啊，你怎么把它忘掉了？哦，所以神还是会提醒大家，哦。所以我们发现四书记的第十章的这一段，哦，这一段就是后面，哦，那两位士师的出现的引言了，哦，因为有这样的情记载，那我们后面看这两位士师你就会更了解，哦，原来神还是爱以色列民，所以会兴起耶和华他，哦，来对付亚门人，哦，然后会兴起，哦，这个参孙来对付非利士人，哦，那么这里提到的两种哈，啊，两种民，这个以色列民的敌人啊，啊，神就兴起啊，耶和华他跟参孙来对付嘛，啊，这个我们看第七节哈，啊，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就把他们交在非利士人和亚门人手中啊，好，啊，非利士人和亚门人啊，啊，耶和华他就是对付亚门人，啊，参孙就是对付非利士人。所以我们看圣经就要这样看，哦，前面后面是互相呼应的，哦，这个作者写得非常好，哦，你看这边你就了解后面的情况，所以我们可以把第十章，啊，六节到十六节可以看作后面，哦，两位士师出现的引言了，那么这里告诉我们以色列民犯罪受审的惩罚，哦，那这个是第六次的堕落，哦，因为四书记里面有记载七次的堕落，那么这也是第六次，啊，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啊，好了，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了哈，剩下的时间我们就来祷告哈。